啊，圣诞快乐！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大学城这个教会分享。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主堂的时间。我记得上一次我在分享的时候是在那个次堂，这次来到主堂的时候觉得这里装修的很好。然后呢，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能够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感谢你，求你真的是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当我们主日的时候来到这里，真的是这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求你预备我们的心，不仅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也是来到主你的面前，要去敬拜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求你赐下我们的赐下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让你的话语扎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求你让我们在话语当中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可想你，我们渴望真的是与你亲密的连接。所以啊，所以主弟兄姐妹，求你真的是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来去崇拜你，让我们单单的从你那里得重新得力。我们一切的困难，我们一切的感觉到忧郁的地方，求你单单的从我们这里面拿去。求你也高猛孩子的口，真的是让孩子所讲的话语都被圣灵所带领。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我所分享的是关于情绪的三个真理，让我从一个小小的例子来去分享。这个例子叫做妈妈主日综合症，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妈妈主日综合症，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主日的早晨，然后呢，随着手机闹铃的响起，妈妈就开始睡眼惺忪的，啊，感觉好早啊，那强迫自己开始起床，她就开始关掉闹铃。然后呢，拉着身边的老公，他就起床。他说：“哎，起床了，我要去做饭，你赶紧把孩子照顾好。”然后呢，老公嗯了一声，继续睡了。这个十分钟以后呢，楼下的妈妈已经开始起床了，赶紧的，因为她要做饭，因为她知道今天是主日。尽管是昨天是星期六，所以她也非常的，他们可能睡得比较晚，但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她知道要按时参加主日。一般在她教会的主日的时候是九点钟参加主日。那十分钟后呢，楼下的妈妈就开始喊了，说：“她说，哎，亲爱的，孩子们起床了没有？你快抓紧。”然后这个丈夫一听，他一发现，哎，我还没有，他其实还没有起床，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他害怕妻子上来去发现他现在还没有起床，然后埋怨自己，然后他赶紧起来，边答应着边快速的去穿衣服，然后他把孩子去叫起来。可当然了，孩子也睡得比较晚，所以呢，他孩子完全没有回应。丈夫就没有办法，只能把弟弟先抱起来，然后呢带他去上厕所啊，然后穿衣服啊，刷牙啊。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哈，小孩子有时候比较小的时候，你叫他不一定起来的。所以每次的时候，我对我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每次就为了让他快快起来，我就把他一把抱到这个厕所里头，管他睡不睡的，醒没醒，然后赶紧的去，就是给他帮他去刷牙，帮他去做一些其他的洗漱的方面的事情。然后呢这时候呢，姐姐就随便穿了一个便装起床了，然后爸爸就说：“哎，今天是主日，你最好穿的正式一点。”然后孩子姐姐就生气的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爸爸就开始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捉急啊，因为他一方面他希望这个两个孩子快点起床，但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他总是好像不能按照妈妈的期待来去搞定两个孩子，让他在准时的时间里头下楼去吃早餐。这个时候呢，好不容易姐姐跟弟弟他们终于搞好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怎么说，开始赶紧的塞给他一名吃的就上车了。那上车了，刚上车的时候，孩子就开始挣扎起来，因为孩子说：“哎，我要坐这个车的左边。”另外一个孩子说：“我这次要坐孩子这个车的左边。”很快呢，他们又开始不断的在那争吵，妈妈在那里看着，她的气其实已经开始，本来从这里慢慢慢慢开始累积到这里，慢慢慢慢慢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强压着自己，对自己说：“今天是主日，冷静一些。”然后他妈妈赶紧去开车，他让丈夫赶紧快上来，我们就走。走在车上的时候，他就听到后面不停的有声音说：“他说是我，是我 ，It's unfair。”我在美国，我在学到最常听到的孩子说话就是 "It's unfair"。每次我听到 "It's unfair" 的时候，我这个情绪我也出来了。这个妈妈也是一样，她在路上的时候，当她听到孩子这样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慢慢他的气就 马上就要爆发了，他情绪马上就要开始控制不了了。然后他努力的控制自己的声调，他说你都不要再说了，如果你们今天再说最后多说再吵最后一句话，你们今天动画片就没有了。孩子稍稍有一点点收敛，爸爸也提醒说，哎，你不要再说了。可是没到一会儿孩子又吵起来了，这时候妈妈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她大声喊着说，不要再说了，整天吵吵吵吵吵，今天动画片没有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孩子突然就还是安静了，但是后面还是一场飞，还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妈妈因为要开车，所以她很难去那个，终于踩着点到了教会，然后她就把孩子呢送到了主日学班。当她把孩子送到那个主日学班的时候，她终于呢长舒了一口气，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走向主日崇拜的大厅。但是她心里头又充满了很多的内疚跟自责。你做过妈妈和做过爸爸，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就当你开始责备孩子，当时你用一种你觉得不是那么 perfect 的情绪来去责备孩子的时候，你会很快你会有一个回应，哎，我今天怎么就这么做了，我今天怎么又发脾气了，我今天怎么为什么不能够以一个温柔而坚定的方式来去对待孩子，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其他妈妈一样，或不能像其他爸爸一样，总是拍拍孩子然后又非常坚定的说 No， 你不能这样做。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常常是怎么说，你不要再做了啊，你再做了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在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家庭氛围当中，会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那这个呢，不仅是我觉得在中国出现的，其实在美国他们也常常把这样一个星期天早上的这样一个时间叫做妈妈主日综合症。这里头你会发现，在这个妈妈她这个从起床到从开始的时候到参加主日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有生气的，有焦急的，有内疚的，有感觉得罪神的。总之当她去参加主日的时候，她完全不是带着一种非常非常喜乐的心来去参加主日，她是带着非常沉重的负担来去参加主日的。你曾经有过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情绪？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圣经充满了各种情绪的表达。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说，他说在圣经当中耶稣就有39种情绪在里面，在圣经当中。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我完全不相信说耶稣怎么会有39种情绪在圣经的新约当中呢？我好像似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当然直到我开始跟我的快要进入 teenager 的女儿开始不断的去谈话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说，其实人可能还不止39种情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在圣经当中表达出各种各样的情绪，既有上帝的情绪，也有人的情绪。圣经当中当描述上帝的情绪的时候，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生活，包括我们的情绪好，能够全然的去荣耀他。当然，你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上帝是不可能有情绪的，因为上帝他是永远不变的，他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困扰，对吗？但是你如果读圣经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常常透过情绪跟我们交流，他会透过情绪来启示他的真理。比如说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会常常提到上帝在愤怒，上帝在发怒，对吗？因着公义的事情他发怒。上帝不仅透过他的发怒去了解，让我们去了解他对罪的看法，他也希望让我们知道说他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对罪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希望让我们了解他对罪什么样的感受。同样的，圣经当中也描写人的情绪，目的是说让人类看到自己的道德困境，我们因为罪无法全然的去顺服和荣耀神，从而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和基督所命的爱。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个故事是马可福音的一个小故事，我想透过这个小小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说关于情绪的几个真理，实际上是关于情绪的三个真理。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福音书的第二部，也是福音书当中的最短的一部。那么它的架构涵盖了整个耶稣3年传道的时间。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的话，如果按照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理和时间的顺序，你会发现前面的1到9章都是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如果大家对以色列的地图比较熟悉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地图是从上而下，是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对吗？ 然后犹大，那犹大耶路撒冷就在这个犹大，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前边的两年半的时间呢，耶稣都是在也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在加利利服事。那直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在后面六个月的时间呢，耶稣呢是在犹大地，也就是在最后一周是讲到他是如何上十字架的。接下来是他在派利亚，有些地方是翻译成比利亚，实际上是约旦河怎么说？约旦河西的一个部分，一个地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一般的时候，他们都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觉得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不太圣洁的地方，因为是有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的地方，所以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经过派利亚，经过比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再到耶路撒冷。那不管怎么说吧，你会发现说一到九章都是在讲加利利的事情，那后边的经文呢，这个十到十六章呢，都是在讲后面六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其中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就是耶稣在比利亚这段时间所分享的所遇到的一个事情，是在马太福音的十章到十三到十六节。当然如果我们看好这里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高潮，也在马可福音的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开始揭示说，当时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去告诉别人。那这里是一个高潮，高潮之后就急转直下，耶稣就不断的去骑着他就开始不断的遇到冲突，最后就走向耶路撒冷。而在第十章恰恰是高潮之后的一段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耶稣要不断的去揭示天国是什么样的，他到底是谁。他已经讲清楚他是基督，但他还要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强调，不断的反复的去不断的反复的去帮助人们去理解他自己是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这应该是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三到十六节。那这里就讲到说，耶稣去形容说当在讲道，那讲道的时候呢，有人开始带着小孩子来去见耶稣。那见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这里讲到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摸他们，门徒便责备这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说，对门徒说，好像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好像有点电池，我要换一个，我就换一个话筒。喂，好。喂，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耶稣，我再把经文读完哈。耶稣看你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你可能都会解释这段经文。但今天我们从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从一个情绪的角度来看，哎，在这当中，这个故事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有人和小孩子的一个情绪。那经文描述哈，你会发现经文在这个描述当中，他说有人带着孩子来进见耶稣，这个有人是谁？不知道对吗？没有讲到。但一般来说，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很可能是他的父母，当然也可能是他比较亲近的人，他没有去说，但是也可能父母或其他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希望说他们带这个孩子，他们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去摸耶稣。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就是犹太的拉比，他去按手祝福是比较长的事情。也许这个父母是希望说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去，让耶稣去按手去为他这个孩子祷告，但也可能不是，也可能这个父母他们可能是就是非常近乎一种怎么说，有人说是迷信的信心，近乎迷信的一个信心。他们可能觉得说，哇，如果我让我的孩子被耶稣所碰到，那可能我会蒙到更大的祝福。
圣经当中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但是我们基本上是看到说在这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因为孩子年龄太小的话，门徒并不喜悦这个行为。你会发现后面确实，但是耶稣呢却表现出非常大的一个接纳，他不仅接纳父母，他也同样接纳孩子。那传统的经文解释当中呢，会解释说这段经文是表达天国对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和全然信靠的一个赞赏。同时呢，传统解释当中也表达出来说对孩子的这个亲人，他的父母，他的信心表达赞赏。那不管怎么样，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常常表达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进到天国的时候都要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这是我们常常去解释的。但是我们要今天要把焦点放到情绪当中来。圣经当中没有去描写亲人与亲人的表情，这个友人就是孩子这个亲人哈，他的表情和情绪，可能是你可以猜是什么样的情绪，也许是好奇的，也许是渴慕的，也许是有信心的。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孩子和这个他的亲人的情绪，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显然他的情绪是蒙耶稣所悦纳的，是蒙上帝所悦纳的，其实是荣耀上帝的。那这里反映一个真理，反映一个真理是什么样呢？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一生来去荣耀他，对吗？那既然上帝创造我们希望我们一生来荣耀他的话，那也一定会包括我们的情绪。情绪是上帝所创造的礼物，为要荣耀他。如果在中文的文化当中，当我们去形容某一个人，他说这个人比较有情绪，或是比较有情绪化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汇，对吧？所以可是我不知道英语是这个 emotional 是不是比较，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不太好，我不太了解这个英文当中 emotional 是不是也是比较负面的。但至少在中文当中，你会发现说，当你说一个人他比较有情绪或者比较情绪化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表达，或者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总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上帝创造了人，他不仅创造我们能够有理智，他不仅让我们创造有思想，他也创造我们有情绪的话，那我们的情绪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应该是完完全全荣耀神的。这个情绪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借着它可以去荣耀神，对吗？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常常会在描述我们的情绪当中之前，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其实是有一些混淆。那在这里之前，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关于我们在碰到情绪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词汇。比如说感觉，我用英文也表达出来啊 ，feeling， 感觉。这里感觉是什么？在我们我查了很多资料，但在这描写这个资料的时候，常常会有基本的一个描述。感觉是人类感官对内部与外部或外部的知觉，它通常分为两类的体验，比如说好啊、坏啊、愉快啊、不愉快啊，是不是很光滑啊、很粗糙啊，是不是很硬啊、很软啊、很热啊或很冷啊。那另外一种呢，是情绪的主观的体验跟报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如果是感官的知觉的话，像甜的呀、咸的、热的、冷的、痛的或不痛的，那可能是上帝创造我们身体正常的反应，是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大家同意吗？你吃个东西啊，你觉得这个好甜，那你其实这是上帝所创造我们的感官所能感知的一个东西，对吗？但是当你有一天你可以说我感觉很甜，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比较中性的。但如果你说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累，那可能另外一个话题，你可能是什么某一些事情导致你很累，或者说我感觉非常非常痛苦，那可能就不是说是你的感官的知觉，而是你的一种情绪的主观的体验和报告。所以当某一个人说我感觉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混淆。这些混淆是什么？就是感觉和情绪这个词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一些东西，但它也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对我主观体验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我感觉什么的时候，你会要仔细听，他可能讲的不只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感官所感知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们情绪的某一种主观的体验。也就是说，感觉可能它的定义的范围会更大，它可能有时候也包括情绪的某一些部分。那我们来看情绪，在情绪当中，你如果仔细的话，你会发现 情绪在英语当中，情感和动机这两个词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拉丁词汇的词根，它表示移动，所以情绪既是反应性的，又是准备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会继续的解释。有时候情绪是反应性的，你突然碰到怎么说？你碰有一个人，他突然讲了一句话，你的怎么说？你非常生气，然后呢，你立刻就反应出来了。那个你反应出来之后，你可能说你骂了我，我也想骂你。这个叫反应性的，对吗？那同样是什么准备性呢？准备性的就是啊，我突然看到一个人，我非常爱他，那我想要和他结婚，那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动机推动我要朝向某一个目标往前走。那不管是怎么样，你都会发现跟上面所讲到的情绪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和报告。大家注意到哈，我这里都没有在解经，我没有在解经，我只是在讲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当我们讲到感觉跟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什么样的混淆的体验。当我们讲到感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汇，我们会把感觉跟情绪混在一起，或者是感觉是包含在情绪里面。当我们讲到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特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特指我们一些主观的一个体验。实际上在清教徒时期，他们其实已经对这些东西已经反复的思考，到底是什么？上帝创造我们这些感受到底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在清教徒，他们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我经历神？他们很害怕说，当我说我经历神的时候，是不是我在感觉神？那这里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那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词汇。爱德华兹他在强调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 affection， 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怎么翻译成中文，因为这个词我查了英语的一个词典，他基本上就讲情感嘛，对吧？那在这个情感的时候，中文的词汇为了强调，他往往就是讲到真实的一个宗教情感，那就叫宗教情感，翻译成宗教情感。那在这里爱德华他讲到说，所谓的宗教情感是我们灵魂深处持久的情感的载体，他通过道德的评价使我们接近或远离某种事物。大家谨记不好意思，大家记住我刚才所讲的这些词定义，这些词定义因为帮助我们去理解情绪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说，如果情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恩赐的话，那么是我们是透过情绪可以不断的去荣耀神的。可是当我们去发现事实情况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就好像我刚才讲到说那个新天主日的时候，这个妈妈的情绪的时候，她之所以为什么会感到内疚，因为她感觉到说在生活当中，在那一刻她的情绪不能够去荣耀神。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头我们就看到了感觉还有情绪的不同，同时我也讲到爱德华兹讲的宗教情感的不同。那他在这里讲到说，他说情感是人心中的这个倾向啊 inclination意向、倾向和意志，我用英文都表达出来，叫活跃而明显的活动。意志和情感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力，情感与意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情感也不能与意志活动本身截然分开，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活动的程度。真宗教很大部分来自于圣洁的情感。大家会不会有点晕？觉得有点晕了哈，我知道大家有点晕，所以我要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你理智上同意和你的这个情感上认同都是不够的。我们这样说对吗？你是理智上同意和情感上认同都是不够的。有一个人跟我传福音，他说上帝是爱我的，耶稣有多么多么好，然后我觉得很好啊，我非常同意他。然后呢我是要理智上同意。然后呢情感上哎呀我也觉得这个耶稣的爱好真实啊。他说还是不够的。他说什么呢？你只有在意志上做出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如果大家读一些小册子，他会讲到说你只有在意志上接受耶稣基督，那才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对吗？但你会发现这里把一个人分成了三个部分，理智、情感还有意志。可是当我们讲到情绪的时候，当爱德华兹讲这个 affection 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情感是分不开的，意志只不过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情感，强烈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程度什么呢？就是你的情感强烈到一个程度，你对这个神的爱强烈到一个程度到你能够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你能够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那这里就表达出来一样东西，这表达耶稣说什么？他说 真宗教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圣洁的情感，那就意味着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所思所想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完完全全都是真实的情感。可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情感不只是有圣洁的部分，也有不圣洁的部分，以至于我们那个不圣洁的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上帝紧密连接的，我们任何的情绪反应都是荣耀神的。让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比较理想的情节，如果这是一个在伊甸园的主日，这个妈妈在伊甸园去参加，还没有堕落之前，她去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那她面对孩子的起床，她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她不一定是她不一定是怎么说，她不一定是非常所谓的坚定啊，非常温柔啊，不一定的，她也可能会生气，但她生气却不犯罪，她也可能指责，但她指责却不犯罪，她也可能去内疚，但她内疚却不犯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呢，我们讲到一个情绪的第二个真理，真理就是情绪因人的堕落而有道德性，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堕落道德性？就是情绪会有正面的情绪，也有负面的情绪之分的，有好的也有坏的之分的。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达，这个表达是情绪没有好坏之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类似的表达？或者是说性格没有好坏之分，或者是说文化没有好坏之分。我讲了三个哈，一个是情绪没有好坏之分，性格没有好坏之分，文化没有好坏之分。你没有听过？你可能常常会听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相信这样一个真理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的。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文化当中，我们会常常会发现，在一些非常原始的部落当中，比如说吉姆·艾略特，他们去到南美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里有那个食人族，他们有这种食人的习惯。那其实在这里头，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怎么说，他们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他们当时可能不觉得吃人是一个多么怎么样的，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可是这个如果从圣经的标准是绝对是不对的，对吧？那我们再换一个比较中国的那个符合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常常说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些劣根性，这些劣根性有很多，对吧？比如说我以前很这个我是20年前开始服侍的，服侍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团队，然后呢我在我团队有两个新加坡的这个我们叫 stinter， 就是说是一个短期的全职服侍的实习同工。那么他们来到我的校园，我们跟他一起服侍。那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文化的碰撞嘛。当时我们就分享说，哎，你最受不了在这个中国服侍是什么？他说我最受不了，哎呀，我就看到说别人随地吐痰，我实在是忍受不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新加坡长大的，他可能是这个的。那个时候其实在中国可能有些人可能不接，其实在一些城市当中，其实中国还是就中国这文化也在改变哈。在以前中国的时候，他在马路边上常常会有一个这个一个类似于下水道的一个坑，那个就其实它是一个叫做什么，是一个痰盂子。那个痰盂子就是它是说你吐痰要吐到这个里面，但在西方人看来这是非常脏的，因为他觉得空气挥发这些细菌就全部都出来了。他西方人可能说你应该吐到一个纸里头，然后再扔到垃圾桶里了，对吗？那这些东西可能有些是文化的先进不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与坏之分。但是有一个部分是在于是说，一旦涉及到道德层面的时候，有些东西是有好与坏的。那同样我看到一个性格的东西，我们性格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当我们说性格没有好坏的时候，我觉得是对也不对。比如说再举个例子，你会发现不同人对糖的诱惑力可能就不一样。有些人对巧克力，他生下来他就巧克力，我是看到巧克力我都很想吃。但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去吃的欲望的话，他会吃很多很多巧克力。有些人对巧克力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那个，那可能他对其他方面他就会有很多的诱惑。这些东西都反映了一样事情，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所反映的程度倾向性是不一样的，这使得我们在情绪当中有 道德性，有正面的情绪之分，有负面的情绪之分。我们有些部分是可以荣耀神的，有些部分可能不一定是荣耀神的。我们来看看最这个经文吧。我们看经文当中这个这个门徒和耶稣的这个情绪，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这里是这样讲的：门徒看到有人带孩子来到这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反应是说让他反应说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对吧？但是相反的，你看一个比喻，耶稣就说，耶稣就看见就恼怒。这个恼怒不是我查了一下原文，他是不是生气这个词，是跟比好像似乎比生气还要更怎么说更强一点的一个词。这个但是应该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强一点的生气吧。那在这里头你会发现，哎，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小孩子被他的父母带过来想去摸耶稣，然后呢门徒就开始责备，然后但是耶稣就看起来就开始恼怒，他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去禁止他们。那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这个就是你会发现说门徒他的心态是什么样，门徒的情绪是什么样，他是一个责备的情绪，对吧？那显然这个责备的情绪是不荣耀神的，是耶稣所不喜悦的。那经上并没有记载这个门徒的动机，也许门徒是因为无知而不知道耶稣喜爱小孩子，也许是门徒是因为某些私心，他想保护自己的一些权利，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是当门徒有这样责备的情绪的时候，门徒耶稣是不说不喜悦的。那经上说他的耶稣看见恼怒，那这里就然后呢显然耶稣就很快责备了门徒，然后他欢迎这个小孩进到他这里来。我们发现说门徒的情绪是责备，耶稣的情绪是恼怒。那如果说耶稣的情绪是完美的，为神所喜悦的，那显然我们的情绪，我再慢慢读，在未堕落之前乃是被创造出来荣耀神的，而我们的堕落，我们的情绪使得我们的情绪不再荣耀神，反而是犯罪。在几天前我去 State Park， 然后 State Park 的时候我们做烧烤，就是中国人在一起 State Park 常常会喜欢吃烧烤。那烧烤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我们就会有一个架子嘛，那个架子上面我们买了那个在沃尔玛买了一个托盘，这个托盘呢他就会我们把一般会买两个托盘，然后每次烧烤完以后这个托盘用完上面铺着铝箔纸，用脏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弄到一边，然后再换一个另外一个托盘，换另外一层铝箔纸。然后呢正好呢在烧烤的时候这个托盘已经脏了，然后我们准备换掉，他就把扔到了地上，一般是让这样等它凉一下子，然后呢再换另外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比较可能没注意，然后呢那个换了托盘以后我就想去换另外一个托盘，其实从那个另外一个托盘在另外一边，但是我没注意，我以为这个扔下的托盘。然后呢我就去拿手去伸的时候立刻我的就被烫到了，我当时就非常痛，因为那个是刚刚从火里出来的。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大家注意我的情绪，我第一个情绪是什么，很痛嘛，对吧？我可能摸的就很痛嘛，这是非常直觉的反应，这是我的感官，上帝所创造的感官让我去摸到的。可是当我在摸到的时候，我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呢？我很生气，我很生气，我觉得 是为什么我会摸到它呢？我要把这个气发给谁呢？我要把这个气是发给我周围的同工吗？还是发给我的妻子呢？还是发给其他人呢？其实没有，其实他们都没有做错，他们还之前好像还说了一句话，说你不是那边那个，我可是偏偏是我那个的，就我都摸到了。我就开始在想，就是在因为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在想，哎，我为什么会生气呢？那我在这个生气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我要发给谁这个生气呢？我显然我没有任何发的对象。我意识到说，其实我痛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这个生气和愤怒的情绪其实显然是从我生命当中的罪出来的，它是不荣耀神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有没有意识到说你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往往不一定是正确的，往往可能会伤害到他人。有时候我在外面服侍很忙，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累积一些情绪。那当我回到家去面对孩子跟妻子的时候，如果孩子不听我的话或怎么样子，不按照我的方式来去我所期待的来去所行的话，我会很快的将我所 不知道的感觉的某些的情绪会传加给他，所以传给他。这种情绪可能是说话声音比较大，可能会有一些训斥，可能会甚至可能会暴跳如雷，当然很少了。但是我是说我会意识到说，哎，好像我的有些情绪在转接给某些人，这是从我罪的方面出来的。情绪因人的堕落而有道德性，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你都会发现说，在你任何的一个情绪当中，背后都有一个价值观出来。有一些是本能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了，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我们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是非感官的东西，不是那些痛啊、冷啊、热啊，一切的一些情绪都背后反映了我们生命中的价值观。我想鼓励大家的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两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价值观已经被更新，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你相不相信说新的生命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去战胜罪，让我们去活出荣耀神的这个情绪。在哥罗西书他这里讲到说，他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心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反映了一件事情，这个信息将相信说，你有没有相信说，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克服我们生命当中负面的情绪来去荣耀神的。我上几个月我有机会去加州去讲道，加州的一个教会去讲道，可能那个教会是想跟我去谈我将来的服事的方向的问题，所以他就邀请我去讲道去试一试。然后呢我就去了，其实我的讲道去准备的非常充分，我基本上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写，我一般都喜欢写逐字稿，所以我基本上我就写完了。讲了以后呢，但我发现那次讲道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我认为讲的最差的一次。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去的时候我去讲，而且当时呢他的那个讲台非常的长，有这么长，大概从这里到这里。我平常的习惯就是我可能仅仅是拿一个这个乐谱的架子，然后我就走来走去去讲就好了。但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长的这个讲台，我还没有感觉说，我感觉好像我与大家是隔离的。可是那一次是那在台上的当时的45分钟，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讲道当中我觉得最紧张，最有情绪，不叫情绪吧，情绪出来最多的一次。然后我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平常讲道的时候我很少去紧张，我也很少去很少去有太多，我就是好像我比较容易去表达出来。可是那一次是完全不一样，明明我的讲道稿写得非常充分，但是我完全表达不出来什么东西。我想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后来我就会发现说，在那个被紧张背后的情绪有我的一个价值观在里面。原来我们的每一个紧张情绪都背后都有一个价值观，在那个时刻我的紧张的情绪当中，那个价值观是什么？那个价值观是当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期待被认可；当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期待我所分享的东西被欣赏。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去讲的时候，我的期待的时候，期待去讲的时候，可能我会不断的去在判断，我会判断我所讲的东西，然后讲完之后我可能判断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到别人的认可和鼓励。实际上我当时得到的是不是的，所以我才说，哦，我会感觉到可能不舒服啊，或感到就要感觉到有点后悔啊，或者感觉到怎么怎么样。但不知道当时我觉得我学到一个最大的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是在于是说，我们每一个情绪后面都有我背后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可能不是属神的价值观。比如说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可，我期待得到别人的鼓励，我期待得到别人赞赏的时候，其实我背后的那个价值观是说，
我希望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去被人所鼓励。我不希望荣耀神，我希望是荣耀我自己。所以我觉得那次之后，我觉得上帝就真的是教导我很多的功课，让我意识到说，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又没有去荣耀神。如果你的价值观是不正确的话，你的表达出来的行为和你表达出来的情绪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同样，我觉得这不仅是表达在我在生活当中，我也表达在我跟我自己的孩子以及我跟妻子之间的交互当中，我都会问这个问题：我的这个情绪和我这个行为是不是能够去荣耀神的？我的背后的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的？当然后来很感谢主，就是他们后来又邀请我去一次，那一次我就很快去调整自己的心情，我就觉得说，神呐，我不要这样做，我不要去荣耀我自己，我要单单去荣耀你，我不管是怎么样，我就要真的完全交托给你。我不要讲这个后边的结果，我只是说跟大家分享我这个感受。我想告诉大家说，情绪反映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你所关心的塑造你所感啊，你所关心的塑造你所感受的，无论你是否理解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一直表达，我在这里看到一直表达那些你所爱所尊重所宝贵的事情。这是在一本书叫做解码情绪当中的一本书所写的，他说你所关心的塑造的你所关心的塑造你所感受的，无论你是否理解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一直在表达你所爱所尊重所宝贵的事情。大家可以脑子里去想，根据我这所分享去想，想一想你在最近的一次，当你发生一些情绪的时候，你对这个情绪你的感受是什么？那这个情绪背后所表达出来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我在信主之前，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叫做你说内省也好，你说怎么样也好，反正就是我经常会有这个习惯。就那在高中的时候，可能高考压力就很大，然后经常跑步，跑步的时候我在路上就经常会想，今天你是什么感觉，什么感受？我就会说啊，我很有压力。那你的压力是什么？我就会想啊，我的压力是学习。你为可能是上次考试不太好，月考不太好，你的月考为什么不好，会给你带来压力？可能我背后会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考得好才能够被赞赏，考得好才能考上好大学。为什么考到好大学你才能够，你觉得那个你会有这样的感受，你才能够有，你会为什么你的考上好大学你的人生就有希望，你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就开始不断的去想，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会写下来。所以这个习惯也带到了我信主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会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那个，比如说有一次我施工就非常非常累，那个时候我们在小组当中不在小组，在施工开会的时候，我就发了火。发了火的时候我很少发火，但那一次我真的就发火了。发火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内疚和后悔。我就觉得啊，过去我是在别人面前应该是比较温柔的，比较和蔼的，比较能够跟别人拉近关系的。那为什么我会发火呢？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发火。我当时觉得哦，原来我是想去控制这个团队要往我所方向去走。那为什么要想去控制呢？我就在想说哦，可能是背后就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以为我控制了这个东西，我们的施工才会更好。那你会这么，这是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你难道不相信神吗？我才发现说哦，背后其实我跟神的关系远远没有我想的这么亲密。原来我一直以为说我是依靠神，我可以依靠神去达到我们的事工目标，其实不是的，我完完全可能是在依靠自己来达到一个目标。这些都反映在我的情绪当中。换句话说，这句话说，你所关心的塑造的你所感受的，无论你是否理解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一直都在表达那些你所爱所尊重所宝贵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在情绪当中常常跟人有互动哈，在互动当中呢就反映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你会发现说哎，有时候 我们与人关系就是这样的。在这里有三个互动，一个互动是什么呢？攻击，然后呢离弃，还有一个就是爱。那么在这个互动当中，你面对攻击、面对离弃和爱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叫做战斗式的反应，一种叫做逃避式的反应。那比如举以攻击为例吧，如果是你面对攻击和反对的时候，你的战斗式的反应是什么？就是生气。而你逃避式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害怕。那如果你去面对离弃的时候，你的战斗式反应呢就是嫉妒，而你逃避式的反应呢就是绝望。如果你遇到爱的时候，你战斗式的反应呢就是蔑视，你逃避式的反应就是羞耻。那举个例子，我就拿最常见的圣经上的例子，比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内疚和后悔？这是他的情绪，对吗？然后呢，耶稣继续要用他，耶稣继续让他成为合用的器皿。耶稣就继续，当耶稣死而复活挑战他的时候，他说你爱我吗？那时候当耶稣把爱给彼得的时候，彼得是什么回应？他是战斗式的回应还是逃避式的回应？他是逃避式的回应，对吗？他感觉非常非常的羞耻，他也感到非常非常对不起上帝，对不起耶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你是什么反应？你是什么样的反应？我知道我今天上午来讲到，所以呢，我昨天我妻子就说她愿意陪我过来，帮我开车。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我自己来。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个反应，我在路上在思考我为什么有这个反应。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我家庭里我常常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在于永远不要麻烦别人，永远不要麻烦别人。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妻子来，我就要把孩子交给我的一个朋友来带，那么我就会觉得说我是在麻烦他。那同样的一点是说我觉得我也在麻烦我的妻子，我不想麻烦她，我会觉得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就好了。那我觉得会说我面对这个他所给我的这样一个关心的这个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回应是蔑视。这个蔑视可能是太强的一个词，但是我其实就我不要，其实我面对爱的回应我可能是蔑视，这是一个某些惯性的一个回应。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惯性的负面的回应的不荣耀神的方式。让我们来想一想，你的情绪的互动模式是什么？你的情绪在面对攻击的时候是生气呢还是害怕呢？你的情绪在面对离弃的时候是嫉妒呢还是绝望呢？你的情绪在面对他人的爱，面对父母的爱，面对配偶的爱，面对儿女的爱，甚至面对耶稣的爱，是蔑视呢还是羞耻呢？你能够去完全的去拥抱他人吗？甚至当你面对攻击和离弃的时候，你不是一个战斗式的回应，也不是一个逃避式的回应，而是一个拥抱式的回应。你不会走到这个极端，你也不会走到那个极端，而是你基督的爱来去回应对方。好，我们做一个总结。情绪是上帝所创造的礼物，为要荣耀上帝。情绪因人的堕落而有道德性，不管你意识没意识到，它都反映了我们背后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情绪同样也在最深处反映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你越认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就越去了解说我与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我内心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这个价值观又是不是属上帝的。可能当你越深处认识自己情绪的时候，你也会越会发现有可能我们其实离上帝很远。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今天你的情绪是什么？你在 过去的一天、两天、一周的时间内，你的正面的情绪是什么？你的负面的情绪是什么？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这些情绪当中背后的价值观，可能是属神的，也可能是不属神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情绪其实是在内心深处代表了你跟上帝的关系的亲近或者是远离？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可以知道上情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使我们借着这个情绪来去荣耀他。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求你的真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可能每天每时每刻每秒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情绪。我期待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与人交往、与神交互动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认识到我内心那个情绪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对待我们的朋友？我们如何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如何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何去对待我们的配偶？可能这些情绪，我们可能都会不断的去出来，甚至我们如何去对待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会有错误的一些价值观在里面。主啊，我求你真的是圣灵来亲自的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价值观是属于你的。我求你也去更新我们的情绪，去摆脱那些谎言，就是我们的情绪是不可控制的，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情绪当中没有责任，这是不对的。我们在我们情绪当中有责任，我们能够去靠着神去更新我们的心意，活出那正确的情绪来。主啊，求你叫我们更加爱你，使我们能够更加理解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也更加理解你的爱是什么样的。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